度过以往的年日，
你给我们生命气息，你给我们喜乐平安，你给我们衣食无缺。我们感谢主给我们的手还有可以奉献的力量，我们将这微薄的奉献带到主的面前，求主来悦纳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的付出都成为我们金财在天的产业。主啊，我们也祷告，让我们这微薄的钱财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发生实际的功效，让这些的钱财能够祝福到有需要的人，让他们也感受到神的爱与恩典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和这微薄的钱财一起献上的是我们这一颗爱主的心，我们愿意为主而活，我们愿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天父，我们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固执的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瞎眼的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生活好像是在绕圈子的。主啊，我们常常自己痛苦，也给身边的人带去麻烦，但是天父，谢谢你，你要扭转我们的命运，你要更新我们人生的轨迹。主啊，我们把自己献给你，你就将智慧的灵启示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做正确的选择，让我们能够来寻求你的旨意，让我们的脚步不是偏离你在创世以前我们预定那美好的道路。主耶稣，你来不但救我们脱离罪恶咒诅死亡，更是要让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主，我们信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必能成就。所以清晨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主来矫正我们人生的轨迹，求主来给我们乐意顺服的心，求主除去魔鬼放在我们里面的谎言和欺骗，让我们自由的喜乐的来顺服上帝，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。天父，我们将这场礼拜向你交托，求你在我们的敬拜中得着喜悦跟荣耀，也求你赐下你的话语开启我们，照亮我们，使我们有力量，有盼望，有喜乐，走前面的道路。谢谢天父与我们每一位同在，奉耶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啊，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圣经啊，是在彼得前书四章，我们从这个第九节开始看，看到十一节。彼得前书四章九到十一节，因为上一周呢我们讲过七节八节哈，所以我们这周看九节到十一节。我为大家呢把这段经文读一遍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好，那这个经文也很有意思啊，个人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要照着神给我们的恩赐，对不对，来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你要讲到要照着神的圣言讲，服侍人是照着神所给我们的力量服侍，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的目的是让神可以得着荣耀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借着这段的经文啊，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做神的好管家啊，做神的好管家。那我们现在思考两个问题啊，第一，什么叫做管家啊？什么叫做管家？为什么说我们是管家，是神的管家呢？哎，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。管家什么意思啊？管家是管理。那更重要一点，我们要知道哈， 在以前的大户人家里面有设立这个管家，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一点是什么呢？管家不是主人，管家他有权柄，可以管理很多的东西，但这个东西不是他的，是主人派他管理的。哎，这个很重要啊。那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啊，神提醒我们，其实没有什么是属于我们的。约伯看得很透，对不对？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？我赐生出于母胎，也必赐生归回。这句话是对世界看得最透的一句话。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来到世界带了一套房子来吗？带了多少的存款来吗？没有，赐生出于母胎。那走的时候你把世界的产业带多少走吗？没有，也必赐生归回。那但是我们在地上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？我们在地上生活这几十年是不是什么都没有？不是，我们其实可以管理很多的产业，是吧？管理什么？管理我的身体啊，我想去哪里，我想做什么，我可以管理啊，啊，或者我的钱财，我的资源，我的朋友，我的人脉，我的能力，发现这好像都是我可以管理的，是，但这不是我的，是神赐给我的。所以说我们都是管家，你不是主人啊。今天就怕我们讲一句话，我的东西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如果是你的东西你可以完全的做主，但问题是我们的身份不是主人，是管家。所以你要记住约伯说的那句话，我赐生出于母胎，也必赐生归回。那其实我们在地上现在到现在并没有赤身露体，对不对？我们拥有很多，但是呢你一定要记住啊，你拥有这一切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是神的管家啊，这一切是你替神来管理的，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了。很多的人奢华厌乐，很多人的自私自利，因为觉得这是我的，这是我血汗钱赚来的，这是我白手起家的，这是我付出了我的人格尊严，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来换来的，所以我就要享受，我不会跟任何人分享。哎，这样的一个观念怎么样，就使他活在怎么样，自我封闭当中。但是如果明白哦，虽然我努力打拼，机会也是神给我的啊，我能够去白手起家，其实怎么样，神给我很多的恩典，也借着很多的资源来帮助我。最起码来说，神给我健康的身体，如果身体不健康什么都不要说了。所以所罗门，最有智慧的所罗门吧，他讲了一句话是什么？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怎么样，枉然劳力。哎，盖房子要不要花力气？要不要花钱财？
要。
我人的那一份努力是必须的，但是有没有可能有的人盖盖盖到一半突然洪水来了？哎，他不努力吗？他不辛苦吗？他没有付出吗？他都付出，但是却不能有享受。那我们想这一场的洪水，不知道多少人的几十年的努力可能都没了，好像一句话，一夜回到解放前，哇，很痛苦。所以所罗门他很有智慧，可是他知道他的幸福，他的稳定不是他的智慧能够给他，而是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那个保障，才是我们那个安全，才是我们那个根基。所以他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也是枉然劳力。其实这句话是很重很沉重的一句话，没有人喜欢枉然劳力，我们都希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那个枉然是人生当中特别悲惨的一件事。但是很多人看不透啊，很多人自己在努力，他不知道来敬畏上帝，他不知道来投靠上帝，他不知道来寻求这位爱他的上帝，总觉得我可以打拼出一片的天地，我可以为我的家人好像 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计划，到最后怎么样，自己也痛苦，家人也痛苦啊。所以所罗门的话，这神给他智慧的话语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怎么样，枉然警醒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是主人，我是替神来管理啊。我如果讨神的一个喜悦的话，我这个管理呢，会使别人的祝福，我自己也得到享受。哎，这其实进入第二个问题了，什么是好管家？啊，我们刚才说两个，一个什么是管家？管家就提醒我们，我所拥有的一切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是神托付给我的。这是我们的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啊。 啊，所以开玩笑说这叫做管家神学啊，管家神学，神给我没有错，神给你是给你管理，管家将来要向主人怎么样交债啊，所以最简单讲，什么是管家？就提醒说，管家不是主人，我所拥有的一切是神托付我，我替神来管理。那现在自然而然进入第二个问题，好管家，什么是好管家？哎，这就容易一点了。好管家的，我按照主人的心意，按照主人的喜悦，为了主人的荣耀来使用他托付我的这些的资源，那我就是好管家啊。如果我用主人托付我的资源做自己的事情，不顾主人的意思，那我就是一个坏的管家。好，那这两个问题呢，弄清楚以后啊，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题就容易了，做个怎么样好管家。那么回到圣经当中，做个好管家啊，我们刚才说了，管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呢？自作主张啊，管家啊最忌讳的就是替主人做主了，他也不去问主人的一个心意，觉得我觉得这样好，主人肯定也觉得这样好啊，我觉得这是对的，主人一定也看这是对的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一定不是，如果这样的管家我们肯定把他辞退了，自作主张啊，我这个信任你托付你，你没有问我私自做主，结果做的事情跟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，那这个管家不能要了。好，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们的信主这么多年了，对神的旨意肯定明白了，我喜欢的一定是神喜欢的，是不是这样？绝对不是啊。以赛亚书55章第8节第9节大家有印象吗？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怎么样，我的道路要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要高过你们的意念。说明什么？神是神，我们只是人啊，你觉得好的不一定是好，你觉得是对的不一定是对。好，讲到这里我要举一个例子，拿单先知，哎，拿单先知属灵不属灵啊？好不好啊？很正直啊，他从来都连大卫王啊，当时是最尊贵的大卫王，他都敢责备，是不是啊？那这个都很正直了，很属灵了，可是他这个先知是不是百分百明白神的旨意？是不是他觉得好的一定是上帝觉得好的？不是啊，我讲拿单先知在圣经里面评价是非常高的一个先知啊，啊，正面的人物啊。但是有一次他就把自己的意思取代了上帝的意思，什么时候啊？大卫跟他说，哎呀，我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，你看我只是一个人啊，我住在王宫里面，这么奢华这么享受，神是什么万王之王，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的约柜就放在一个帐幕里面，我心里不安啊，哎呀，我觉得住在王宫里面我都觉得亏欠了，我要为神建造圣殿，要比我的王宫更高规格更高档次。这个拿单先知一听的，哎，有道理啊，神应该有更好的享受嘛，好，上帝一定会祝福你的，哎，你有这个想法神一定会成就的。哎，这是神说的还是先知自己说的？先知，哎，其实按照人之常情来讲，是不是一个人说我要捐钱啊，我住别墅，你们聚会的地方破破烂烂，哎呀，我心里亏欠，我把别墅卖掉，我的钱拿来我们盖个教堂高高的，荣耀主的名。哎呦，你说牧师听了怎么说啊？感谢主，神祝福你，哎呀，有这个心意神一定祝福你，做主公嘛，我房子都卖掉盖教堂，这多好的事情，又没有犯罪，因为这个钱也是我清白的钱，是吧？是我自己的钱拿出来奉献，多好啊。哎，所以我们人觉得好的常常很多时候就自作主张啊，就答应啊，哎，上帝会祝福你的，哎，你的心愿一定会成就的，太好的事情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结果神当天晚上就跟拿单说了，不可以不可以，你要去告诉大卫，他是个战士，他杀了很多的人，他手上沾了人的血，他的心智我悦纳，但是盖圣殿不是在他，我有一个计法，等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再来建造圣殿。哎，其实也是在提，好像神没有责备，也是很温柔的告诉拿单。我想拿单那个时候肯定很羞愧，拿单觉得，哎呀，我天天祷告了，我觉得我跟神已经非常亲近了啊，我觉得我讲好一定是神觉得好，哎呀，很多时候神还是高过我，因为这个事情不是犯罪的事情啊，这个事情是很好的事情，所有人之常情嘛，是吧？所有人都会跟拿单一样说，哎呀，大卫，你这件事一定做得成，哎呀，你太好了，你太有爱心了，你太爱上帝了。不可以不可以，因为神有他的时间，神有他的计划。好，感谢主啊。所以我讲拿单先知这个故事我们就明白了， 可能我们在教会服侍很多年了，可能我们已经经历过神一些特别的启示了啊，但是不代表着你每一个的想法跟神的引导都是一样。哎，所以我们讲到做个好管家的第一点哈，第一点我们讲什么呢？与主连结，祝福永留啊！哎，管家要常常来跟他的主人怎么样有沟通、有汇报、有启示，哎，明白主人的心意，我们的事情才做得美，才做得顺，这个叫做与主连结。后面多了四个字“祝福永留”是什么意思呢？管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服侍，而是怎么样？借着亲近主的同时，不但是得到主的引导，也得到主的能力，也得到主，比如说上帝说你去给那个人多少钱，哎，那主人会先把钱给你，让你拿出去，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所以神叫你去安慰那个人，神会先把安慰的话语给你；神叫你去医治那个人，神会先把医治的权柄给你啊。所以神不是说你去，只是叫一下你就去啊，那做得很累，这个主人好像在剥削我。但是神不是这样的，你去亲近他的时候，他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，这是第一步啊。你亲近主，神把他的旨意，就是你要走的路告诉你，还不止，神还要把那个走路的力量给你，神要叫你做一件事情，也把那个完成这件事情的资源能力给你，阿妹吗？所以当我们那个服侍不是一个很辛苦在那边挣扎，而是那个祝福从我们生命中流出去啊，神的活水，你可以想象吗？神的活水浇灌我，充满我们啊，让我们个人接触有这个祝福给涌流出去。所以这样的服侍是很辛苦还是很幸福啊？
很幸福啊。
所以我们讲做个好管家的第一点是吧，与主连结，然后呢祝福涌流。好，诗篇123篇里面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，你说什么话？好，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有一个背景的，就当时大户人家，就是说比如接待客人啊什么，可能仆人使女就站在旁边，他不能说话了，站在旁边，可是他站在旁边不是在那边聊天啊，他们站在那边的时候，他眼睛啊就看着主人的手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大户人家，比如说要倒茶，哎，某某张三去倒杯茶，这个讲话这个档次太低了。比如该上茶，可能手客人可能都注意不到，主人的手怎么样，稍微的暗示一下，哎，这个仆人知道这是倒茶的时候，可能再怎么动一下，哎，知道啊，要上菜了啊，或者要怎么样？哦，所以这个仆人的使女是受过严格的训练的，他不要很大声的讲，他不要再三的提，哎，你要做什么什么。他只要看到主人的手有细微的动作，他马上明白他这个时候该做什么啊！所以，这里讲到我们服侍上帝啊，也是这样啊，我们要警醒啊，专注上帝就很明白。有人说我都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，是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做礼拜的时候你跟旁边人聊天啊，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你都在走神啊，哎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时间来亲近上帝啊，上帝已经向你招手了。上帝已经跟你说话了，神说了一次两次，你说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那神手动动动，我还以为他抽筋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啊。因为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，说是信主，但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怎么样，太少太少了。我们哎呀，反正神都是爱的，哎，反正只要是有好的事情你都去做吧，神都喜悦的。哎，今天很多基督徒真的这样讲，好的是谁来定义的啊，这爱心的是谁来定义的？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按着自己，哎呀，反正我觉得有感动就做了，我觉得这样好就做了。为什么我一开始会讲拿单先知的这个例子？因为拿单先知的例子，真的所有人觉得都是好的，可能我们都会跟拿单先知一样，发出怎么样啊？发出对大卫这个肯定，哎呀，你这样做神一定会祝福你。可是恰恰相反，好，所以我们讲到与主连结啊，与主连结。我们要有一个操练啊，其实也是老生常谈，对不对？我们每天要来亲近主啊，要有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。诗篇63篇第一节就说，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啊，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。 我觉得这个诗篇呢，六十三篇跟一百二十三篇啊是对应的啊，是吧？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，跟说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，是不是一样的？我等候，我看看神对我有什么启示，我看看神对我有什么引导，我看看神对我现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什么调整。好，所以我的心默默无声啊，这个无声很重要啊。哎，我们到神面前是有声还是无声？有声还是无声？有声，很多的需要的，主啊，我要这个，主我那个还缺乏，主我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。我们到神面前有声还是无声啊？有声的，很多的需要，很多的需要，祷告，主啊，你要帮助我啊，很迫切，这个一大堆的需要，要上帝帮助，这是有声的祷告。当然，这不是错，对不对？有声的祷告，可是呢，我们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是没有声音的。其实很简单嘛，哎，你跟人交往的时候，更多是你讲话啊，还是更多你在听啊？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比较多一点，是吧？但是当你安静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听，不能只是你讲，你要听别人对你有什么要求，你要听听别人有什么需要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我们能不能理解？就是听神的声音。我们在神面前要用嘴巴来祷告、来赞美，我们也要学会用什么？耳朵，用耳朵来听神的声音。好，所以我们做管家啊，我们是不是要请示我们的主人，对不对？他有什么样的需要，我最近做的他满意不满意，哎，你要听。所以我们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，一天拿一段时间来啊，不是祷告，主啊，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你，我等着吗？等主向我说话，等主来启示我下一步该走的路，或者我在等主什么？等主把我需要的力量恩典加给我，阿妹吗？哎，这个等候特别重要啊。这等候有两个方面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一，在等候中听见神的声音，明白神的旨意，这件事情可以做啊还是不可以做啊？啊，哎，这神的旨意，我在等候当中心里有底了啊，我知道这个神不喜悦，我不用再做了啊。或者在等候的我明白，哦，我可以勇敢的做，因为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神要我做的。但是还不够啊，明白了神的旨意还不够啊，等候着还要得到什么力量？神啊，你叫我做这个，可是我不会呀，可是我以前没有做过啊，我怕我做不好啊。可是当你在等候的时候啊，你好像起来有力量，不一样，感觉不一样的。以前一想到这很害怕，就想逃避，就想推脱，就觉得很烦躁。哎，可是当你这一次等候了以后，一，你明白了，这就是神要我做的；第二，你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，你不像以前那么担心了，反而有点跃跃欲试的感觉，反而觉得肯定能够成功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不但把旨意放在你的里面，也把能力放在你的里面，阿妹吧。所以等候神的时候，不但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也让我们得着我们服事所需要的力量。讲到这里我们要停一下，但如果我们没有等候神呢，那会怎么样？第一，很多时候你做你觉得很辛苦，其实不是神叫你做的，有没有可能？好，我就冲啊，反正哇，教会的事工做不完啊，我就做。他可能很多时是你想做的，不是神要你做的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？完全有。第二，那是神要我做的没有错，可是因为你没有等候神，你用什么来做？自己的力量来做，用自己的血气来做，结果做呢，很不美好。你也付出了，可是别人好像没有得到那个享受，可能别人对你做的还有意见，哇，那里面就很多的委屈，是吧？很多的一个批评、攻击、论断、埋怨，很多不好的东西就出来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讲到第一点呢，与主连结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。今天很多人啊，好像很热心，都在教会做事情啊，但是缺少与主的连结，缺少真正的等候主，因为这个太真实了。你没有等候主，你里面都是己意很强，都是自己的意思，自己的一套， 还有一点，你做的时候没有恩高。同样一句话讲出来，你没有恩高在里面。因为如果是真的神派你去讲的，你讲这个话让人觉得很有说服力，讲这话让人觉得很得安慰。但如果同样一句话好像是要讲这话，你只是按照自己的看见来讲，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讲，可能那句话出来就很生硬，可能那句话出来就容易引起别人一个反弹，引起别人一个逆反的一个心理。因为什么？那个背后力量的源头很重要啊。戴正弟兄今天给我拿水过来了啊，他觉得这个好茶啊不够，还水也很重要。所以你做一件事情，你背后的你去做了，可是你那个支撑你去做这件事情后面的力量很重要。我想做这个，我一定要做成，跟觉得这神的恩典托住我，透过我来流淌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我们刚才讲与主连接后面四个字很重要啊，祝福永流啊，祝福永流。所有的服事要真的是流出去的啊，所有的个属灵在灵里面的服事都是双方都很舒服的，就是付出的那个很舒服，因为他是满意的恩典涌流出来，接受的人也很舒服啊，而不是在服事上就很多的矛盾伤害，互相的埋怨攻击啊。那个时候可能不是说那不是神的工作，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怎么样血气掺杂在当中的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提醒他们一句话很有意思啊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其实这讲到两个范畴，我们以前都是属血气的，属这个世界的，那灵魂苏醒重生，这个这是属灵的事情，属天的事情，不是你任何血气的努力意志的决定能够做到的，是圣灵带领你入门。但是圣灵带领你入门之后是不是不管你了？不是，圣灵会继续来引导你，加力量给你。今天的基督徒就缺少的就是怎么样等候神，得着圣灵的能力，随从圣灵的引导，这是我们一直缺乏的。所以我们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做基督徒很累，哎呀，服事很累。其实保罗看出来了，初期的教会加拉太教会就有这个问题，说你们靠圣灵入门，这个路是对的，圣灵已经把你带上正确的路，可是你们又靠肉体靠肉身要来成全这条属灵的路，那就太累了，也没有办法成全。好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就第一点就交通到这里，与主连结，祝福永留啊，主要讲那个连结。连结以后，神不但让你明白他的旨意，神也给你完成这个旨意的恩典和力量。现在我们讲第二点，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啊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啊！款待啊，接待，接待，款待是什么？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接待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特别高规格的接待，特别特别尽心尽力的这个接待，叫做款待啊！互相款待，而且呢，不发怨言。我想起了一节经文跟这个对应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雅各书里面讲到上帝的时候说，神是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。哎，有没有印象？是不是对应这个啊？哎，我刚才说了，管家有一个特点怎么样？他要明白主人的心意，是不是？然后再去做。比如主人是很大方的，这管家呢出去都跟人斤斤计较，主人喜悦不喜悦啊？不喜悦，他还觉得主人我帮你省了多少钱，哎呀，主人都气死了，省这个小钱干什么呢？可能主人更看重的是名声，可能主人更看重的是爱心，那些都是穷人啊，本来我们有钱人应该多帮助他一点，你跟他斤斤计较干什么呢？我难道还缺你啊？省下来这一点点的钱，因为这个主人就不明白主人的一个心意，是不是？如果管家明白主人的心意，他知道哦，跟贫穷人交往的话，他这个东西五块，我给他十块买回来，主人不会生气的，不会怪我浪费的，反而会夸我怎么样有爱心哦。他知道我是这一家的管家，哎呦，这一家的人都是很善良的，这一家的人都是很愿意施舍帮助穷苦人的。你这样去做，主人不会怪你浪费他的钱，反而怎么样会表扬你，你明白主人有这样怜悯的心，有这样慷慨的心。所以同样我们服侍这一位主啊，首先我们要知道主是怎样的，所以我也要怎样嘛，是吧？啊，神是怎样的神啊？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。哎呀，上帝好不好？太好了。那所以我们要学习上帝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很多时候我们跟人交往有没有款待人啊？不够款待，不够款待。 哎，但是神是丰丰富富的厚赐于众人。我说了，好，神的恩典啊是丰丰富富的，所以我们作为神的管家，我们对别人怎么样？我们对别人怎么样？是很小气的啊，是要去剥削别人的，还是说我们也有神那种丰富的慷慨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？啊，所以我们互相款待不是一个很难的要求，而是怎么样？就是神的生命的一个流露，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是什么？我们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些什么做事情啊，愿意做，边做边说，有没有这样的呢？边做边埋怨啊，这样好不好？不好，做已经很好了啊，但是如果能不说更好啊。所以圣经说互相款待，又加上什么？不发怨言。马大开始就这样，有没有做？有哇，那么多人来着，十几个人，他要料理什么很麻烦，可是他发怨言，这个就不美了啊。但是后面呢，讲到拉撒路复活以后，耶稣又到他家里，谁在服侍啊？还是马大在服侍。可是这个时候有没有怨言啊？没有了。哎，那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状态，互相款待，但是不发怨言。哎，这个是我们服侍的一个提醒啊。啊，我觉得这八个字啊，这八个字啊，记住，对我们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。第一，我想着我跟人交往的时候有没有款待人啊？神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，我有没有东西给他？我是很小气的拿一点点呢，还是我把我有的什么很丰富的拿出来跟他分享，来款待，来接待啊？还有，我是不是跟人交往，这个人走了以后，我就开始说，哎呀，这个什么垃圾人啊？哎呀，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？啊，还是觉得说服侍的人别之后，哎呀，觉得这次的相聚特别美好，哎呀，这次有机会可以服侍到这个人，特别感恩。还是等着人一走，哎，这样的人太麻烦，他终于走了。哎哎，这特别重要啊！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？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那我们多讲一点点好不好？为什么能够款待人啊？就是我能够很好的接待他，说明什么？首先我有嘛，我都穷的揭不开锅，你来，我想接待你，没有东西接待。可是感谢主啊，我不是穷的揭不开锅的人，我是丰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恩典丰丰富的托给我管理。圣经一句话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。你知道吗？你的产业越多，说明什么？神越看重你。你可以理解这句话吗？有的人可能神觉得他生命还不够成熟，可能给他一点点让他先管理。有的人神觉得嗯，这个人不错，是忠心的人，神把更多的产业托付他管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感恩神没有让我一无所有，神没有让我负债累累，神让我的手头有力量。所以我去款待别人的时候，不是觉得哎呦，又拿出去了，又少了，又给别人了，或者感恩主啊，谢谢你把这么丰富的资源托付我管理，神啊，你真是看重我，我有东西拿出去，真的本身就是怎么样，你的恩典，阿门吗？好，所以这又讲到圣经说的施比受怎么样更为有，为什么我有东西可以施舍啊？因为我先接受主的恩典。哎，为什么我可以拿出这么多来啊？因为神把更多的恩典托付我管理，我其实不算什么，可是神就是看重我，神就觉得我有忠心，我还觉得我这个人很不行，很不好，可是神居然看重我，神愿意把他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托付我管理。主啊，那我真的要做一个忠心的人，主啊，我真的要做一个乐善好施的人，而且施舍出去呢也不会落空。在旧约里面说，滋润人的必先得滋润啊，有恩典从我们里面出去，其实我们是先被恩典充满的那一位。好，所以这里讲到互相款待，这是我们要操练的啊。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我们是小气的，很多时候我们是自私的，很多时候我们是担心的，没有安全感的。那钱花完了怎么办？如果给了他了，我自己没有了怎么办？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心在里面？你是管家，不是主人。你只要做的是合乎主人心意的，上帝会把怎么样更多的资源托付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一直都可以去款待别人。 当然我讲到款待，不是说就是请人吃饭叫款待，不是就拿钱给别人叫做款待，就是你有什么恩赐，你有什么样的能力技能，那个就成为你款待别人的方式。阿妹吗？好像你们来到这里，牧师用神的话语来款待你们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或者你今天有软弱啊，有一个姊妹她借着陪伴来款待你，可能你生病了大家以你为麻烦，可是这个姊妹她就愿意来陪伴你，她那个陪伴对你就是一个款待。阿妹吗？不是说要啊，你生病了，那我请你吃饭。圣经说了要互相款待，我跟你订了最好的酒席。不是的，而是说他的那种的一个陪伴，他的那一种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为你的祷告陪伴，那个其实就对我们生命一种的一个款待，明白吗？或者你说我是一个老师啊、那小孩子这个时候放假了，对不对啊、很多家长又怕孩子在家里管不来，那我们在教会我们办一个免费的啊、这样的一个补习班，我借着我这个教导的教书的这个技能来款待这些的家长，款待这些的孩子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啊，就是我有什么，其实我有的也是神托付给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不要吝惜，我不要小气，我把神给我的我拿出来祝福别人，这就叫做款待。那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啊，所有的恩赐都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啊？越用越有。那不要说属灵的恩赐了，世界的技能也是这样。比如说你今天会一样东西，已经学会了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没有做，那个技能就埋没了。如果你愿意用这技能去服侍别人，好像别人的祝福，我们也越来越熟练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技能上就提升了。那恩赐也是这样，保罗也提醒提摩太，哎，你要把神从前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怎么样调旺起来。提摩太什么恩赐？可能讲到的你要多讲，越讲你对神的话语就越熟悉，你就越知道怎么样的教导能够让人得到帮助。可能你牧养的恩赐，你要殷勤，你要知道教会里面各种的人怎么样去对待他，组织架构怎么安排，不要殷勤，越做恩赐越明显，越做这个恩赐越能够祝福到更多的人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互相款待。接下来呢，不发怨言。有时候觉得互相款待还容易一点点，不发怨言啊更难啊。那我们想想为什么有怨言。怨言有一个就是我想要的没有得到，但是我想要的没有得到，就会有怨言啊，就觉得别人对我不公平，别人对我不认可啊，或者说我没有被支持，我没有被看重啊，或者我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，就会有这个怨言出来。那感谢主，怎么样能够做到不发怨言呢？哎，其实跟我们上一周的信息有关联，还是那句话，从期待到期盼。为什么有怨言？怨言你就觉得说我款待他，他没有款待我、我服侍他，他没有服侍我，我爱他，他没有爱我、就会有怨言、我没有得到当有的待遇，照我这样的一个款待，照我这样的一个付出，照我这样的一个资格，我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待遇，但是没有，有落差，就会有怨言出来，是吧？好，那感谢主，期盼是什么？转向神。哎，不是神不是说你服侍那个人，那个人就服侍你，你爱那个人，那个人就爱你。上帝说我爱你，我补给你，你是为我做，不单单是为那个人做，你因为我的缘故去款待他，去服侍他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款待的资源是我先给你的，而且你做了以后，我把更多的产业托付你管理，所以你不要觉得落空，你不要觉得吃亏，你继续去做。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，从期待转到期盼，眼光从人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的时候，哎，那个怨言就没有了。这个怨言也很有意思啊，因为言语是很难控制的，但是圣经又说言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吧，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言为心声，哎，这句话很好，心不会说话，可是借着嘴巴说出来啦。但是什么时候你不发怨言，不是忍住不发，而是真的没有怨言的时候，哎，你那个时候就真的认识主了，你那个时候就真的把眼光转到主的身上了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啊，因为事工很多，是吧？会叫一些弟兄姊妹参与服事。有的人呢啊，听见牧师叫他服事的时候，好、啊，他就很高，哎呀，感谢主，哎呀，谢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。他把服事当做什么？个机会，积财在天的机会啊，觉得得到机会很高兴。这样的不是怨言，而是感恩，因为他知道了。做不是为牧师做，为谁做？为上帝做，甚至是为 自己做，是不是？积财在天。有的人说，为什么又叫我？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老叫我？那他们都不要做了，不是都一样信主吗？他们得的恩典不是也不少，为什么老是叫我？我好欺负，是不是？那这样的人，他的一个怎么样？有的怨言说明了，他还是觉得我为牧师做，牧师应该怎么样的抬举我，牧师应该怎么样回报我，或者我在教会里面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待遇。那排在人的身上，他里面就自然而然会有怨言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啊，就是知道我付出去，其实呢是神先给我的，而且我付出以后呢，别人得祝福，其实我里面也得喜乐啊，滋润人的，我先得滋润了，没有吃亏。然后我们知道，每一次我有机会可以款待人，都是积财在天，都是神给我机会，不是给我负担啊，就能做到不发怨言。好，那么多讲一点点啊，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呢？这个八个字我希望大家记住啊。好，我们可以这样讲，互相款待是存款，怨言是取款，存款取款。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啊，哎，你像你各种的人际关系，夫妻啊、孩子啊、朋友啊、弟兄姊妹啊，你想想你在这种的关系当中，你是存款更多呢，还是取款更多？你是对这个人款待他更多呢，还是埋怨他更多？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啦。或者这样子，你想一个你埋怨的人，你想一个你埋怨的人，那你再想一想，那你最近有没有款待他呢？啊，你在他的生命当中存款有没有继续在存款呢？哎，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埋怨人啊。会，对不对？可能有的埋怨程度不一样，可能有一句抱怨，轻轻的抱怨，或者一个是很大的一个埋怨，它都是一个取款。可是你要想一想，你抱怨人之前，你先想一想，你有没有在他身上存款？你有没有在你是怎样的款待他？有时候想想，哎呀，其实也没有啊。我一直觉得他应该对我好，他应该尊重我，他应该怎样怎样，没有这个应该。如果你想要他对你好，可以先款待他，先款待他啊！只有爱能够激发爱，埋怨啊、定罪呀 啊，可能都会激发那种羞耻感跟那个叛逆啊，产生更不好的效果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，那么真的能够互相款待，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款待别人啊，去款待别人，因为我有，因为神的恩典啊。托住我，神的恩典充满我，神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，神给我这些的能力、资源、机会、平台啊，那我愿意去款待他放在我身边的人。而这个款待的时候，我知道是我蒙福的机会，是一个喜乐的，是积财在天的机会，不是怨言，而是感恩啊。那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，也就是更多的想着啊，我有没有款待他？我跟他的关系里面啊，我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一个存款，而不是老觉得他啊怎么亏欠我，好像生命的关系当中都是在取款，好像就你的财政就会有赤字啊，你生活就会很紧张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呢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啊。我们再回顾一下啊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？做个好管家，对不对？管家不是主人啊，那管家要按照主人的心意去服侍。那两个方面，首先要明白主人的心意，你要与主连结，这个特别重要。与主连结就带来祝福永留，因为当你来亲近主的时候，不但是明白神的旨意，要做这个要做那个，更是得到了去做去遵行的力量，神也给你了啊。所以摩西在山上40昼夜跟神在一起，脸上就发光了啊！而且新约也有这样的应许啊，我们好像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，如同从镜子里反照，渐渐变成主的形状。所以你每次亲近主的时候，主的荣光也照耀在你的身上啊！所以你有亲近主，人家都会看出来你不一样，就好像摩西，以色列人看到他的害怕，哇，这个人身上有神的荣光。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让人害怕，是让人觉得很享受，很舒服，很得安慰。好，这是第一点，与主连结，祝福永留。然后亲近主了以后，有力量了以后，怎么样？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让我们跟人交往都当做一次我可以款待别人的机会，而不是觉得哎， 又是我付出爱，身边又是这样的人啊！感谢主，珍惜每一个人，去爱他们，替上帝去爱他们，去祝福他们，让我们自己也在爱跟喜乐里面得着满足。好，感恩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上帝祝福大家。